在等候等候等候神用最美好的时刻来到，把所有世上的问题都解决掉，所有的悲哀，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困难都去掉。可是在这个时候，在等候的时候都在叹息，可是神给我们这样一个正面的信息，安慰安慰安慰。就刚刚我们念的经文里面，你仔细看的话，有十个安慰，就那么七节经文，其实只有可以说五节经文里面就有十个安慰，可见这些经文是多么的宝贝，而且这安慰的信息有多么的重要。首先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信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时候就求你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每一位，每一位爱你的来到殿中都是渴慕你，希望你的话语就来到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灵，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位敞开我们的心，因为今天神要向我们每一位说话，他的话语就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了动力，产生了生命的火花，带动我们生命里面深处使出我们有超越的能力，带动我们能够迈向更丰盛的生命。这时候求你借你话语亲自我们说话，因为你就是我们的避难所，让我们在任何时候可以来到你中间，能够得到你亲自直接的安慰。你是我们的力量，让你的话语，让你的灵，让你的所有的安慰来到我们心中，加上我们灵里的力量，更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患难之中的时候，你的安慰，你的话语，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使得你的一切都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时候就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每一位能够在这里不只是自己的生命得到成长，我们更是让弟兄姊妹一起一个大家庭，能够同样的彼此扶持，彼此长进，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这时我们就把下面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引领，让我们今天能够空空的来，能够慢慢的回去，让这一切都成为我们在与你相交的时候的心中的力量的帮助，让我们能够真正得到安慰。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安慰安慰安慰。我们记得在以赛亚书，神就亲自跟我们讲了很直接的话，他说你们，神对我们每一位讲，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他又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再宣告说这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罪孽已经赦免了，一切的罪如果没有被赦免的话，神会继续不断地教导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及时的悔改，要不然的话就加倍的受罚。这句话实际上在以赛亚书44篇好像是一个分水岭，是一个转捩点。原来在第一章到39章，神在劝告他的子民要回转，要回转，要回转。这个时候跟他们说啊，管教的也管教够了，你们可以得到安慰的。跟这些说，你们如果还没有追随神的，现在也可以回头得到神的安慰，神的救恩已经预备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今天的信息的主题也从这个安慰安慰安慰三句话，意思说神要我们得到安慰，而且要安慰他的百姓。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安慰。今天我们希望从这些神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步的能够看到，哇，这安慰是多么的重要。上个月我们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彼此接触的时候，就发现每一位都需要安慰，包括你我每一位，有的时候在特别时刻特别需要安慰，有的时候甚至于在你觉得不缺乏的时候，其实真的需要安慰。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安慰。你看在这时候人所给的安慰其实真的没有力量的，因为约伯记里面说那么多安慰话听多了反而叫人愁烦啊。有时候我们人的安慰没有着力点的，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有反效果，你知道吗？常常会这样子。有一位姊妹跟我说，别人安慰安慰安慰半天， 越安慰心中越烦。哇，真的是这样子，我自己也觉得说我们的人的力量话语真的没有帮助的，不但如此也更不知道每一个人的力量，比如说你安慰到最后反而把他心中的苦处给掏出来了。21章的2节又说，哇，我们常常安慰根本没有听他的需要，也没有感觉到他的需要，就安慰了半天，他希望我们还可以听他到底需要什么东西。神的话语就不一样了，神的话语在心中圣灵一动工，而且圣灵也说不出的叹息帮我们在祷告呢，因为圣灵参透万事，他连神的事情都知道，何况你我的事情。所以我们有时安慰人，其实神也在教导我们，好好听听看这位你要安慰被安慰者他的需要，他真正的难处在哪里，他心中到底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好好听就是安慰，是不是？然后在21章34节，哇，有时候安慰的话还是错误的，那怎么会有帮助呢？所以他说怎么可能，其实这人的安慰是很有限，而且常常反效果，不但如此安慰错误。可是需不需要安慰人需要。今天这个信息从哥林多后书1章的1到7节就对我们来讲是就太重要了，因为每一个都需要安慰，父母需要安慰孩子，孩子需要安慰父母，弟兄姊妹彼此安慰，神安慰我们。可是怎么安慰呢？今天我们就希望神把他的话语在我们心中能动工，真正帮助我们。神的安慰是怎么样的？你看这里有人说，哇，活的时候要这样的称颂他，因为奉他的名祷告，因为他在床上纪念神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常常在夜静大家都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心中的思维是最敏锐的时候，在夜静的时候，你思想的时候，当你真的得到安慰的时候，你在那时候最需要甚至最无助的时候，你会饱足了骨髓的肥油一样，这不是绝脂肪啊，是你心中真正的被好像被神安慰给弄活出来了，好像里面已经卡住的机器上了油一样的就松感开来了，在那时候你就唱出赞美的话，真正得到神安慰的是这样的一个表示，举手来为他的名举手来称赞称颂，而且心中的得到安慰之后，就好像你的原来卡住的机能机器被油膏抹了以后，就开始动作起来，产生生命的力量。所以神的安慰是一种永远，是一种完全，也是身心灵的安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看到有弟兄姊妹的需要的时候，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思想什么叫安慰。今天我们思想一下到底怎么样的一种安慰是神这样子让我们得到满满足足永远完全身心灵的安慰。刚才经文我们再念一遍好不好？因为太重要了，我们这边的经文一起来念一下，来请。
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并阿嘎亚这边主的圣徒，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恩众善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的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各样难难的人。我们基督受基督的辅佐，就靠耶稣做的安慰。我们受患难的是叫你们的安慰的请求，我们的安慰呢也是为你们的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决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同的安慰。
这短短的几节经文，从3到7，有词安慰，有的安慰是名词，有的安慰是动词，就彼此这样子的融洽，在里面安排的，让我们得到这安慰的安慰安慰的信息。 这些安慰，实际上神是一个特别一个远大的计划的目的在中间的。如果落不到这样子，我们把这安慰把它说的太小。所以我们今天按照这几个经文把它归纳出三个重点，因为这里面太丰富了，要讲实在讲不完，所以我们今天只从三个点切入。到底安慰的源头是什么，这很重要。如果不知道安慰的源头，你到处别的地方找安慰是得不到真正安慰的。第二点啊，原来安慰是可以传递的，有传递性的，因此在安慰中有一个目的，一个方向，然后到底安慰怎么成就出来的，到底怎么会产生安慰的力量，我们就从三个地方来思想。第一个点就是说，到底安慰的恩典是从哪边来呢？从这个第一章的一到三节，这三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神话语，他安慰的话语的对象是跟谁讲，这句话到底是跟谁讲的。第二点的话，这些神到底要把哪些东西赐给你，然后当然知道神是安慰的源头，所以我们哪一位真的想得到安慰的话，这个源头太重要，就是神他自己。那我们来试想一下，从第一节开始你就发现说，原来这位神是说给所有的圣徒们听，因为这边讲在雅加亚片处的众圣徒们，你知道当时教会受到很大的迫害，而且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问题，而且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彼此两个人的问题，那因此这些圣徒们得到保罗这封信，也是神把这安慰的信息给了他们，所以这些话语的对象就是众圣徒，就是凭着信心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信徒们，就是你跟我。这时候这些话语是神直接跟你我说的。第二点呢，他赐给我们什么呢？第二节经文讲恩惠平安，我们其实知道保罗书信都是从恩惠平安开始的，原来恩惠是头，因为神的恩惠白白给我们之后，才会带到我们最需要的平安。平安这个字其实跟安慰这个字字根是相通的，表示说这个平安里面也带出了安慰的味道。那因此要赐给我们恩惠平安，就好像一个空余的两面，因为白白给我们的恩惠使得这恩惠转换成平安，也是在这平安里面可以与神和好，与各个事情和好，然后再得到最大的部分。这是一个神要赐给我们恩惠平安。所以你看神当时教导摩西为他的子民祝福的时候，他说神啊赐福给他们，神啊保护他们，然后就说你向他们扬脸把恩惠给他们，你向他们脸光照他们把平安赐给他们。这是神要摩西对以色列民的祝福，这里面讲得很清楚，除了祝福保护之外，恩惠给他们，平安给他们。所以第二节讲的这是最好的一样东西，所以说神要把最好的给我们是恩惠平安。可是当恩惠平安给我们之后，中间有一项很特别的字根跟平安是同样的，就是安慰的。原来第三节里面知道，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也是赐各样安慰的神。哇，这句话就让我们震惊了，因为这位神他要把恩惠平安给我们，特别又加强一句值得颂赞的事情，因为这位父神是知道我们需要，他是发慈悲，慈悲是 mercy， 表示说他知道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缺乏，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发慈悲的父，他愿意把安慰给我们。可是这个安慰是广泛宝贝，让我们知道原来没有一样我们碰到的问题无法到神那边得到满足永远完全的安慰，因为各样的安慰是包括所有的事，因为这位父是能包括所有一切，他要把恩惠平安给我们，因此他一定 在他的慈悲的经常之下，他要把这些，所以我们先就加重我们的信心。这些话是对我们每一位讲的，我们不管碰到任何的困难，任何我们觉得无法度过的事情，甚至于悲伤的事情，我们有个源头，就是神发慈悲的父，他要把各样的安慰给我们。所以如果刚刚那几节第三节特别再强调一下话，这位神是值得颂赞，值得把所有的赞美都交给这位神的，因为他是赐给我们所有恩惠的神，他是赐给我们所有平安的神，而且是一位发慈悲的父神，然后愿意把各样的安慰赐给我们。那我们现在思想一下，这位要给我们的安慰是永远，也是完全，也是包括身心灵各方面的安慰，这是各样的安慰。所以我们把各样安慰稍微再思想一下，从有些经文里面我们来体验一下，包括身心灵身体，我们一开始一定想到我们身体方面。我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碰到病痛、软弱，甚至于死亡，这些身体上的问题，其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七节里面说，一切困苦患难之中可以得到安慰，可是要有信心的调和。所以在希伯来书神特别强调，这些话语本身就是灵，就是生命，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可是必须把听见的道与我们的信心调和，才会有益处。当然很多时候困苦患难是痛苦的，是觉得是很难接受的，有时候觉得是不太公平的，甚至觉得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为什么是我或者是我们。可是我记得上个月份当我帮助一个家庭的时候，我就想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是讲的，他说当你看到这些丧失的亲友，最亲的亲人，甚至于他们身体有软弱，或者是真的不治之症，在这个时候神叫我们是要悲伤的，是会悲伤的，因为我们是想到这些不舍，而且是任何一位我们如果走一个远行的都会觉得的分离是难受的。可是神叫我们说不要悲伤的没有指望，这个就是一个重点。我记得我父亲在最困难的时候，我记得在台湾的医院里面，他那时候输血的镜头我还记得很清楚，他需要四个管子，两腿两手一起输，要来不及，所以一下子就把整个医院的血的袋的酒杯用完了。我那时候就很紧张，后来医生决定马上要到手术室去做一个检查，知道到底流血从哪边流，怎么去治它。所以当时我胸部在想，我说没有人可以靠，所以那时候医生跟我讲要我做所有的决定，不是医生做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对不对？他跟我说这个每一个都有好处坏处，就说你说怎么办，那我只有祷告。我跟你讲刚刚这句话说因你的信心就可以得安慰，我后来我就跟我父亲还听讲话的时候，我说首先我们做个祷告，可是我知道他精神根本没有什么力量，是很简短。讲完以后我跟他说你现在要到推到手术室去，进去以后我知道恢复室是很冷的，很黑的，边上没有人的，我说如果你醒来边上没人的话，其实我那句话讲的有很多意思，因为我心中觉得那么危险的情况之下，我说如果没有人的话不要怕，因为主耶稣基督与你同在，而且他爱你。我爸爸就跟我说对，耶稣爱我，就进去。因为圣经上教导我们，你抓了主耶稣的手不放，他肯定是救， 而且他必然与你同在。我那时候心中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哇，除了我这句神给我的话语之外，没有一句话可以帮助我父亲，没有一句话可以让我有任何盼望的。所以当时这样跟我父亲离开进去，后来发现神的恩典居然在后面给我了些恩典，让我父亲母亲有机会可以谈很多生前的事情。后来我父亲是过世，可是我可以按照神的话语说，没有任何遗憾。而且神要我们悲伤，可是悲伤的是有指望的。那个 moment 我就知道，原来神的话语不只是在某个时段有力量，而且也不是在某一样事情有力量。后来这我父亲的事情后来帮助了我家里面，居然还有查经班，也有弟兄姊妹也可以分享神的经文，这些力量哇，到现在连我的孙子祷告的时候，他当然听不懂的话，他也是可是这个船让我就一个感恩的心，首先让我慢慢品尝，因为这些经文太宝贝了，所以我巴不得把所有讲清楚。可是呢，时间有限，以后我们再好好的分享啊。心身体我们常常是把看得最重要，因为我们感受最深刻，不但如此，边上的影响也是最大，更不要说，当然我们希望我们身体都很好，可是我最近才知道心的问题比身体还更厉害。很多青少年最近有很多depression的问题，那个问题的你要想把它守住，他的心比你要保护你的身体难多了，我不要说十倍，连一百倍都不止。当父母发现他们孩子有心里面的一些问题的时候，真的如坐针毯，晚上睡觉都睡不好的。因为当一个孩子他把他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他自我的身上的时候，他的 depression 可以变得非常严重，因为他发现他的生命的在不在跟神没有关系，跟父母没有关系，他自己可以做决定。所以美国有很多很多这种问题，就是因为把自我把你的心放在老我身上，很多问题。所以你看这边的经文，多疑多忧多疑你安乐，你知道我们心中的问题很多都是忧跟疑，疑惑忧伤忧愁，很多事情攥在我们身上的问题使得我们没办法解脱，这个安慰使得我们可以欢乐。这欢乐不是只是一个高兴而已，而是知道从神里面得到力量。等一下我们知道这安慰有力量的。创世纪的24:6-7，当一个人吃掉亲人的时候是很难受，短时间都已经觉得很难受，因为有一些不舍，有一些挂念，甚至你要知道他到哪去，他现在如何。以撒当时母亲不在这里，心中不得安慰，一直找到了利百加。原来神的安慰，他知道什么方式、什么时间、怎么样来安慰一个人，所以心中的安慰也是各样各种方式。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的时代，心里的安慰、身体的安慰都需要，可是当心中有缺乏的时候，你要知道那是真的，你不靠神的话语真的太难，连医生都不知道如何解决。我们最近有一个孩子，父母就是因为一直保护保护，最后没办法就送到一个 institution 里面去，想帮助这孩子，就那里面孩子出了问题。所以心中的问题最好一开始就用神的话语好好的去建造，是 only way， 因为个人需要的地方没有一个人会真正了解到，只有神可以安慰到各样安慰，太重要了。而且现在时代脚步越来越快，人跟人的关系都不知道建立在什么上，孩子跟父母通信都是用 line 或者是 WeChat， 或者是他不打电话了，都是送个 text message， 对。你若跟你孩子要见面，你还订个 appointment， 打电话都不接的，你们有这经验吗？哇，你打电话不接，你送一个 text message 可能还有希望，是不是？然后所以说 这些关系的减少建立在一些虚无缥缈的关系上， social media 你要注意，因为很造成这些孩子们心中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一些孩子他有问题，他是上网，希望大家可以帮助他，你知道也都很给他回应。比如说有个孩子说，我早上起来不知道今天做什么事情，哎，这是真的事情，就好像他去询问他自己，好像是一匹马，一个黑马到了一个 closet 里面，他不知道怎么出来。哇，多少人给他 suggestion 啊，建议啊，你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你知道吗？父母如果不知道的事情的话，你担不担心别人建议他？有些孩子他最后他没办法，他说，哎，我想自己了解自己怎么自杀。你知道网上有教你自杀的，你知道吗？啊，一步一步一步，多少时间啊，不讲了。关于讲到这里说，好好见到孩子，心理问题，可是最重要是灵里问题。灵里面是带动心，带动身体，所以神在帮我们要解决身心灵。我们有时候讲很多，我们忘记灵里面的问题是神主耶稣来要解决最重要的一项，所以他来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是最简单的一句福音的话，包括了灵里面的问题、心理的问题、包括身体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原来圣灵来，圣灵本身就是 comforter， 他是保惠师，他另外名字是 counselor， 也帮教导我们，也是 comforter， 安慰者。所以如果从约翰福音的14章、15章、16章，一定找到原来神的安慰是这样子多方面的。它不只是让我们心中觉得舒服，它这是其中的一个果效。它让我们心中得到警惕，知道什么是对错，什么知道真正神的心意，然后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里，我们该如何活，这都是安慰的一部分。我们知道有人如果碰到一些家里的一些难处或者困难的事情，神会给安慰的，因为安慰的本身不只是安慰，而且是力量，不只是力量，而且可以传递，不只传递，神有他的意愿在其中。原来是一个那么大一个 picture， 我们只是看到一个小小一部分。感谢神，我们求神帮助。你继续来看啊，到第二段，哎，原来安慰是一个传递性。我们一起念一下第四跟第五节，好吧？来，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都安慰我，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的安慰。
这两节话是今天信息的重点。如果说今天信息这里面可以说80%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神所赐的安慰。原来安慰不只是一个来到你身上安慰了你我自己，而且他赐给赐了一样东西出现，就好像赐平安、赐恩惠，他先赐了安慰，这安慰变成你的一个恩赐。如果你愿意接受、了解到这是从神来的，他的源头在里面，他有目的、他有方向、他有原因的话，那这个安慰你得到之后是一个恩赐，不是说你感受完以后就没事。因为他赐的安慰就到了你的身上，如果你真正体验了这是神给你的安慰的话，这个安慰是有力量的，是有后面很多很多的果效出现。让我们好好来思想一下，这里面重点很多。什么时候安慰我们？第四节的前半段就讲，在一切患难中，其实这一切患难中包括了你的患难还没出现的时候，神已经在安慰了你。这一切包括所有的可能的一些问题，这就是我们非常有时候我们常觉得我们所受的可能是我们没办法经受得了，或者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这个时候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了解，还没有计划好就发生了。是，可是这一切的一切神都知道，他早就开始，他 就是主动在安慰我们。我们有时候没有感觉到，可是你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属我们的神哈，我们可以回去品尝的。我加这个品尝这两个字，因为后面的经文你慢慢知道，原来我们要品尝到主耶稣的苦处，第五节就讲，你才会得到这个，很奇妙。所以我们一步步来，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当我们常常问题还没到的时候，我们很难知道神的安慰在其中，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品尝他给我们的一些恩惠。其实神借着话语，借着种种种种都在帮助你，所以他何时我们只要在任何安慰之中，他已经开始了，早就已经开始了，而且主动的安慰我们。我们平常要多多的要跟神接近，要多多跟弟兄姊妹彼此切磋，了解到原来这个安慰不只是从弟兄姊妹会给你安慰之外，我们的神会借着弟兄姊妹把各样的安慰带到你的环境之中。所以第一章的第四节这一个重点就是说，在一切患难中没有任何患难神不能安慰，没有任何患难神不知道，没有任何患难神不早就已经知道，已经开始安慰，就是主动的意思，而且是必然安慰的意思。你我有这个信心吗？可以，因为神是贯穿时空的。我们现在可能还有难受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度过的事情，其实神已经看到我们未来的事情，已经安排在这条路线，让我们在这过程中间得到安慰。然后这红色的字说，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他为什么要安慰我们？原来神的计划就跟我们一开始说以赛亚书四十章的一节里面有关系。他们安慰我们的百姓，这个安慰是身心灵的安慰，也是要安慰耶路撒冷城，表示说时间到了，安慰表示安慰里面不只是我们得到安慰，而且神要我们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身心灵里的问题，心理的问题，身体上的问题，是各样患难的人。而且中间奇妙的地方是，你我可能受到某一种的患难，如果你在这患难上真的品尝到神给你安慰的时候，这个恩赐可以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你可能没有尝过那些患难之后的滋味，可是你可以去安慰他，因为这是一个神给你的恩赐。就像约伯讲，哇，他们安慰我反而更多的烦愁，而且他们安慰我他也不知道我的苦处，他们安慰我也没有听我的难处在哪里。可是如果你真正得到神所赐的安慰的时候，这个安慰将会帮助你去安慰那些，而且这是神所赐的安慰，不是你自己的安慰去给别人。所以这是一个让我们很惊讶的地方。在我们教会里面，我确实看到这些，神也帮助我，因为你怎么可能知道别人的需要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可是当你真正品尝到神所赐的安慰的时候，哎，神就让你有这个能力，好像一个导管一样的安慰就到别人身上。有些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我看到真正依靠神得到安慰的时候，哇，他边上神就差遣他安慰了好多人。我知道教会有很多这样的，感谢神，非常感谢神。可是当你在做的时候，你要把这节经文放在心中。当你做之后，你发现我确实在某些患难中，哎呀，经历不容易，神终于的安慰我。你要知道这个安慰是一个神所赐的恩赐，使得我们可以去安慰很多人。而且让你惊讶的是，这些安慰最后回来，说不定我们边上的亲人反而得到帮助，自己反而得到帮助。这是一个真的很奇怪。我就看到有些弟兄姊妹去安慰别人，因为得到安慰，最后哇，原来神的安慰原来还有更大一个计划，最后他的家庭受到安慰，被拯救，被提升，被超越，他事后才回来想，原来是这么回事。王小石长老，你记得吗？他有一次为了教会的 呆呢，因为当时他造的还早期，没有什么教会，他就是建立一个查经班。那查经班弄得慢慢大了以后，有些问题，他一直开车到七十八州，他名字叫黄小石，他就想再看怎么办，他就把车子停在边上，他坐在那边思想。后来发现，哎，他坐在一个大石头上，他说，哦，我名字叫黄小石，坐在大石头上，啊，他想到原来是神要他思想一下，哎，你只是一个小石头啊，你建立一个查经班有问题是没错，教会是有些问题的时候，可是你是坐在磐石上，你要怕什么？好好去做吧。他从那边就重新得力，好像得到安慰，因为当时他沮丧，他的难受，他觉得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体力弄一个查经班，到底为什么呢？后来他当小石坐在大石头上时候，他得到安慰，他好好回去做。二十年之后，他女儿进了口袋，就进了那个查经班。哇，他后来想想，哦，原来当时神早就知道，如果没有一个查经班，这些孩子以后到那边去念书，怎么得到属灵的供养？后来没想到他女儿二十年以后，哎，到了广良，居然就是到了他原来所创的查经班，他就大大的感谢神。我这个例子只是说，当你在做的时候，你慢慢发现神的大计划慢慢彰显的时候，你会感恩的，在里面好好得到安慰吧。因为这安慰，神叫我们这些忧伤、这些难受是有盼望的，让神的话语得到安慰。这安慰到你身上，你真的品尝到的时候，是神所赐的，这里面有力量、有生命、有动力，最后你发现是一个神的全备的一个计划，你可以安慰很多人，也是神说去安慰他的百姓。第五节，神如何安慰我们呢？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处，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哇，这句话想来想去，我非常感谢神。你们记不记得当时你们决志信主的时候，心中什么感受吗？有的还蛮久了，我知道很多都是流泪，觉得很多重担都放下来，很多时候过去的种种好像变成一个新造的人，而且当时爱主的心跟神好亲近啊！你品尝到主耶稣为你我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他所受的鞭伤，他所受的刑罚，使得我们得医治，使我们得平安，甚至于有的宝血就是为你我的罪所流的。我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当时的时候他回想到那个还在流泪的，因为他发现他过去种种靠自己没办法解脱的，我们的罪在我们身上，自己没法解脱，以后一定是劳苦愁烦的。当他发现主耶稣所做成的一个鞭打是为自己的罪所鞭打的，所要医治的疾病所受的，他所受的刑罚是为了我们的平安所做的时候，他一个一个基督所受的苦处就落实在他心中，他想到原来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是为他，为我。那个 moment 的一个鞭打，原来我过去这些需要医治的这些问题要解决。他所受的刑罚，是因为我该受的刑罚。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心中产生一个感恩的心，起初的爱心。所以为什么起初的里面神要我们不要把起初的爱心给抛弃？要失去，重新回到起初的爱心的时候，想到当时我们接受主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谢、感动，甚至于愿意把全身交给主耶稣基督，受基督的苦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鞭伤，他所受的刑罚，他所做成的一切，他所受的苦处，都是为了承担我们现在及过去、未来将要承受的这些苦处。安慰只是其中一部分。神特别跟我们讲，原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在整个救赎道路上所成就的所有的事情，包括了我们中间安慰的地方。 果当我们真的感恩的时候，因为知道他所做成跟你我有关的时候，你爱主的心才会增加一分。当你爱主心增加一分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成长一分。当你生命成长一分的时候，你前面的道路就更宽广，跟神更亲密，你更愿意跟罪同。当我们发现原来我们所受的安慰主耶稣已经在做了，因为在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他早就知道，在我们还没患难的时候感受到他已经看见他所受到的是这样，当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罪而死，为我们所受的安慰已经摆上。所以我们如果可以，我们很难去受基督的苦楚的，可是你我如果可以去品尝，原来啊这些事对我所受的时候，你如果真的品尝到主耶稣当时所做成的是为你我所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靠基督多得安慰。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是一个属灵的力量，不是说只是一个口头上好像说我们做一份得一份，或者你讲一句话很得一点，这个是一个主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事情。我在讲一个做成的，如果还没有做成，那我们有些安慰得不到。他说成了，完成了，所有的靠这一位真神一点不缺，尊荣尊贵。像今天的诗歌最后讲的，我们虽然不算什么，他也为我们报仇，甚至于把尊贵权威把我们的冠冕他已经做成。所以如何安慰我们是这样，那怎么样得到这个苦处呢？好，首先我们稍微把这一段稍微了解一下。一切患难中，刚祷告中有讲，它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也是我们患难中一切的帮助，随时的帮助。所以不同的情况，不管是多严重，不管是各种方面，它都可以帮助。有这信心吗？我们今天就要得到安慰啊，因为全部包括他就安慰我们是主动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愿不愿意凭信心来调和，使得我们得到益处。哇，希伯来书这句话很棒，比如说我们来这边听到，或者是主日学，或者团契和祷告会，如果我们只是查完以后你没有一点信心去说，哇，就是真正的神这样子的一个宝贵信息给你，要成为你心中的力量的话，如果没有信心调和，那是没有得到益处。希伯来书，哇，那句话讲得太直接了。所以平常我们听信息、查经、团契的分享、祷告会，任何时候听到神的道，必须把信心调和。所以今天我们彼此劝勉啊，神的安慰绝对够我们用，他已经做成了。不但如此，我们要去品尝他为我们所受的苦楚。我有时觉得主耶稣当他受这样冤屈的时候，为我们舍身舍己的时候，有人去安慰他们。我们常常想到我们自己，当然主耶稣他是早就愿意帮我们担伤，可是看诗篇第二篇，哇，所有国家所有的承载所有的民都来反对他，几乎看不到一个安慰他的人。可他知道源头是谁，神。所以我跟你讲，你我你有时候觉得是非常 lonely 的，这 lonely 还可能是没有得到别人的帮助，甚至于觉得边上帮助跟你一点好处都没有，甚至于觉得是非常 lonely 的时候，主耶稣他知道，他知道源头不是从边上别人来附身的，他充满了信心。你我是一样，所以说他就他主动。可是你我是不是可以到单位？凭信心很重要，对不对？在这一段，我们用那个红色念一下嘛，来。
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照各样安慰的。
神的话也很奇妙，你看他六几句话，其实他里面非常完备，而且中间的衔接跟串联 非常重要的。这几节经文如果再回去读，你可以读很多神的给你的你我的帮助。这边讲目的，原来神赐安慰，他是赐给我们一个恩赐，你不要以为只是一个暂时的感受，不是所赐的安慰，就好像所赐的恩惠、所赐的平安，你就得到，不是说一个暂时的一个感受。他赐给你一个恩赐，因此你可以用这恩赐，可以帮助很多人，去安慰人，去传递这个安慰。所以以赛亚书40章1节，去安慰安慰他的百姓。如果不是传递性，那你我怎么去安慰他的我们的神的百姓？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是去安慰人，安慰你的儿女，安慰你的 spouse， 安慰你弟兄姊妹，可以传递出去。如果这样一个个传递出去，这个教会是兴旺的，整个家庭也兴旺，因为这个力量传好几代，边上，这是一个神的计划。所以有时候觉得啊，为什么会碰到一些困难呢？神有一个计划，对不对？所以说意义啊，我们一起念好吧，来。
不只是为自己，是为了自己；不只是为释放，是为了得胜。胜而有胜，为胜过各样患难。
感谢主！有一天我祷告的时候就想到，哇，我们常常安慰，以为是让我自己得到安慰。我发现这些经文加在一起，觉得不只是光为自己，光少了一点，而且是要为了整个肢体。所以神这个恩赐给了我们。有一个神的心意，不只是为了自己得到释放、得到解脱，甚至于得到一个从里面有个出路，而且是得胜的，里面会有力量出来，里面会可以锐变，然后产生力量，生命会改变。所以这个安慰是生命改变的力量，而不是说只是一个心中感受的一种舒服而已，而且是越来越丰盛。不但如此，可以胜过各样的困难。神可能还在预备我们未来的问题，所以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彼此激励。神的预备太丰富了，我只能这样讲。有时候我只有在神面前赞美他，说：“神啊，像我这样不配，更看不清楚多远的事情，连明天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他掌管明天，是不是？”好，看一下这个图。如何安慰？既多受基督的苦处，就靠基督多的安慰。我好不容易网上找到一个 picture， 不要以为是酒啊。你如果把这个饮料倒在一个杯子里，满了以后就流出来，是不是？对。可是好像有点这个意思啊。多受基督的苦处，就靠基督多的安慰。我们来思想一下。当一个杯子你把它倒满的时候，它溢满，它出来东西是一样的，是不是？就倒水就出来水，对不对？可是神所赐的安慰是一个超自然的，不但超自然，而且它是一个多面性的，给一个神迹，也是一种恩赐。所以当主耶稣第一个神迹是水变酒，是不是？整个都改变了，这个安慰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知道神可以把水变成酒，他可以让一个需要安慰的人成为一个安慰者，是一个神迹。因为当你的安慰到他身上之后，这个他真的靠主得到安慰的时候，他得到这个恩赐是一个超自然的恩赐跟神迹。那如果你多品尝到这安慰主耶稣所受的苦处的话，主耶稣的苦处倒进来，到你心中充满的时候，你在那边就得到安慰满出来，好像苦处尝到了倒进去，出来的是安慰，给安慰到边上的人。这是一个生命的转换。你我如果真正在主耶稣那边得到安慰，你品尝到主为我们所受所预备好的，来让我们心中得到安慰的时候，尝到苦处了，流出来的就是神的超自然的安慰，安慰的心上，你的孩子，你的弟兄姊妹，整个教会。所以越大的苦处你尝到，有时候你祷告中可以流泪，你祷告中可以看到说， 这个苦若不是主耶稣为我承担，我真的承担不过去。你慢慢祷告，你发现若不是主耶稣早已经承担很多的苦处，我现在已经过不去了。若不是主耶稣帮我已经解了很多问题，我早就已经有力量。当你这样越来越发现的时候，主已经帮你承担很多苦处的时候，满意出来的就是丰富有力的安慰，而且比原来所受的苦处更多的安慰，不只是安慰我们自己，而且成为强有力的安慰者，就变成一个生命的动力，去影响别的生命。所以以赛亚书的40章的一节，安慰安慰他的百姓，安慰安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百姓。今天的题目是安慰安慰安慰。当我们真的得到神的安慰的时候，神把我们转变成一个强有力的安慰者，就好像苦处你尝到了，到受不了了，可是你看到神帮你做成了，流出来了就是一个超有能力的安慰，而且你走到哪别人都感受得到。你相信吗？这就是神的生命把我们改变了，使得我们可以承受这一切。圣经里面有些经文确实让我们知道生命去影响整个生命。我们念一下耶利米的15章16节，好，安静。
耶和华万军的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时而赐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你名的人。
感谢神。我个人从这句话得到很大的，这句话居然是让我很多时候可以得到的，因为神会主动供给我们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是他名下的人。你倒很惊讶的，有时候你得到神的话语就是你的帮助的。如果你愿意得到的话语就当食物吃，真的吸收进去，凭着信心接受，真的消化，成为你生命的力量的时候，你发现这些话语就变成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岂不是得到很大的安慰？这句话太棒了。耶利米是一个爱哭的先知，他为了自己，为了国家，为了教会，整个选民，他觉得太难受了，他跟神祈求，祈求到他都哭的，几乎比他自己身体亲人死掉了都还要难受的时候，他发现神给他这句话，成为他安慰的力量，不是吗？这句话也帮助我很多，因为我常常有时候在无助的时候，我就神的话语，哇，我一定要凭着信心把它记进去。当食物吃了，就是凭着信心，你愿意接受，愿意吃进去，消化，成为你生命力量的时候，就变成你的益处，因为你发现他的话语就是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他所供给你的，因为我们是他名下的人呢，他那么爱我们，连主耶稣基督生命都为我们舍了。下面53章第5节，他的过犯为我们过犯受害，罪孽压伤，所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都已经做成了，他十字架上临死前成了，我们好好的从里面得力量，得安慰，因为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主耶稣基督在我心里面活着，现在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原来这句话的意思我不太清楚的，也觉得好像很虚无缥缈，跟我有什么关系？后来发现当我们真的尝到基督的苦处，表示说他定十字架的那部分跟我有关系的时候，现在活着就慢慢变成不再是我的老我，因为已经定死了，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时候的生命的动力就会有帮助了。所以我巴不得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最后一段，我们一起念第6、第7节，我们就完成。来，请。
我们受患难的是叫你们的安慰在这里做，我们的安慰呢也是叫你们的安慰，这安慰就能叫你们忍耐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往往是决定的，因为知道你们这是受苦楚也是同的安慰。
这两句经文可以看到3个重点，安慰是怎么传递的， 怎么装备出来的，是确定，确定是给的。所以你看第六节，其实仔细看的时候，你发现神早就知道我们要说的话，也知道我们需要的，甚至我们要说患难，就是神早就知道，是为了叫我们的安慰得到拯救，帮助其他人，很奇妙。得安慰也，我们得安慰也是要传递出去的，叫别人得到安慰，而且这安慰可以叫他们也受同样的苦楚，同样的那样的苦楚。假设你我可以尝到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楚，那是最大的苦楚，那是世上历有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是完完全全不必，是尊荣的神，他为我们这样走，他的苦楚如果你尝到，这个苦楚是超过一切苦楚的苦楚，就可以得到任何需要安慰的安慰，对不对？所以你我如果在经文里面好好进去，你我可以越来越尝到主耶稣基督当时所做成的。下次有机会我跟你们谈，稍微再谈回来，我们的罪在我们身上是一个捆绑，我们原来还不知道的，我们原来以为罪只是哇信的主就平安喜乐，其实我们原来的罪是让我们动弹不得，是一种捆绑，我们是罪的仆奴的，你没办法跳出来的，一辈子就在匣子之下。有些经文我们读的时候心中感受没有那么好像强烈，其实那个是很重要的事情，神为我们受这些苦楚，如果你可以尝到那个时候，生命必然改变，而且这个安慰就马上可以传递。不但如此，神借着这些苦楚，借着我们中间的经历去品尝神的为我们所受的苦楚的时候，这就是装备的本身。有些弟兄姊妹说啊，我要去传福音不知道怎么传啊，或者是安慰人不知道怎么安慰，最好的方法就是好好在经文里面去思想主耶稣为我们摆上的苦楚有多少，当时信主的时候主耶稣怎么样在你的心中得到那个主的地位。有人说我刚信主的时候感受不强，哎，回去再去思想去，因为从刚信主的时候确实没有那么强烈的去思想，只知道哎呀我找到方向了。可是你如果再回去品尝这些经文，是叫我们再去品尝一下，再去思想，再去品尝一下那个苦处，你如果真尝到，你的生命就提升了。当时神让我们一个小小的信心，后来慢慢信心加大，因信也至于信，比如说我们这个成圣的道路上信心慢慢增加，靠什么？靠你去了解当时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处，你如果尝到，我们的生命就增加了。不是因为我们经文熟一点，那当然有帮助，借着经文熟你去品尝到那个更深入的时候，知道罪的果效是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罪的功效乃是死，哇一下背出来好轻松啊，其实那个死是完全的隔离，完全没有希望，完全的黑暗，完全没有光亮。如果你真的去品尝的，生命才会有改变。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改变是靠你去品尝当时主为我们摆上。所以福音书里面说，哪一位觉得他所受的恩是多，他就哪一个更爱主，记得吗？你如果觉得是主给我们的恩多，你就会更爱主，不是因为对经文更熟悉，当然经文更熟悉，又见证主耶稣基督，又知道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所摆上的时候，生命就成功。可是是你觉得到底这个恩典有多大，我们才会得到更大的生命。我们如果从那苦处面得到更大的安慰，这安慰的力量是超过你我可以想象得到的，是恩典，是福分，也是力量。所以第七节所存的盼望是确定，同受苦处也同得安慰，这是一个神特别的应许。这个确定神再度的跟我们讲，有的时候是一个过程，当然不可能马上得安慰，不可能马上就变成一个丰盛的生命， 完全成圣，可是这过程中间这个盼望是确定的，一定可以得到的，凭着信心可以做到。这些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比如说一个一粒麦子不落在地上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就是生命的果效。所以你我如果有亲人不在边上的时候，想到这些果效是多方面，不但如此，是有力量，是有神恩典的福分在中间的。所以说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如果信他与他同死的话，就必须信他与他同活。安慰本身的力量也是这样的，当你品尝到他的苦处的时候，你等于是与他同死，因为那个是神所摆上的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时候，他把性命都摆上了。如果你真的进去，就是在祷告中你可以进入，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得到亮光。当你的时候品尝到真的愿意与主同死的时候，你我就与主同活，就出来，这是得到安稳的源泉，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经文本身，乃是凭着你去品尝，品尝到神为我们所做成的他的恩典有多深厚。哪一个是愿意这样进入，他就得到恩惠平安的来，同意吗？
同意。
我相信今天我们彼此激励啊，因为是太宝贝的信息，所以今天时间也是很快，也就到这里，稍微复习一下这几节经文有十个安慰。你如果再去读的时候，有的是动词，有的是名词，让你惊讶，原来神安排的那么巧妙的在中间，你必须自己去读。源头是神，恩典也是神，而且他在成就，而且他有计划，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事情发生在我们这边就这样发生而已。哇，回头来，我刚刚用黄小石的例子，也是一个例子，几十年以后发现，哇，还有其他的美丽在中间。那因此呢，我们来做个祷告，可是我们念一下这句经文，来，请。
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来爱我们，爱恩将永远的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你们的心，并且在一切现行现实眷顾你们。
我们说结束祷告之前思想一下，这边讲到永远的安慰，当我们安慰真正去品尝到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受的苦的时候，这个安慰我发现是一个有很力量的安慰，是一种恩赐。不但如此，可以真正安慰我们的心，而且会在任何的我们言行上兼顾我，所以这是一种身心灵，你看得出来吗？心、行跟言，身心灵都会兼顾。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借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安慰、安慰、安慰。你的心意就是安慰你的百姓，做永远完全身心灵的安慰。来，在善行。善言在我们心里来坚固，让我们能够更有丰盛的生命。有一天我们可以说，先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耶稣基督在我心中活着。求神来祝福你的话语，也能够成就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里和在他们的家庭里面。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